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台湾总统赖清德抛出祖国论，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可能是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台湾军方与国安单位研判，北京可能会在双十国庆当天发射火箭穿越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并在随后举行大规模的环台军演。台海情势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是否可能升高？特朗普与哈里斯谁更能防止台海开战呢？时事大家谈已经邀请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些话题。观众朋友们可以在美国之音的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留言或是发表你的看法。今天我们也会开通观众的热线，欢迎在油管、脸书、美国之音官网和 X 平台收看的观众朋友们点击聊天室中的邀请链接，工作人员在和您通话之后会适时的将您加入节目现场和嘉宾来进行互动。好的，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双十国庆前夕抛出所谓的祖国论，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还说如果有人要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快乐，祝贺词要精准，切勿用祖国二字。那么这个逻辑是否正确？祖国的概念又要如何定义呢？此外，台湾国安单位预判，北京可能会在赖清德发表双十国庆文告之后举行大规模的环台军演。那么台湾国防部也证实，中共将在10月10号当天发射火箭穿越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台海情势是否有可能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升高？赖清德上任之后的第一篇双十国庆文告又是否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引爆点呢？时大谈今天为大家请到两位台湾的专宾来宾来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的时评作家、三国演义节目的主持人王浩博士。王浩博士，欢迎您。
大家好。
一位是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王志胜博士。王志胜博士也欢迎您。
是主持人好，王浩大哥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欢迎二位。那我们现在听听这个台湾总统赖清德，他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号刚过完75岁生日啊，再过几天中华民国就要过113岁生日了。所以赖清德说，就年纪来讲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的，反倒是中华民国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5岁以上民众的祖国啊。那么他说，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已经75年了，如果有人要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快乐，祝贺词要精准，切勿用祖国二字。我想上半场我们先请教王志胜博士，您怎么解读赖清德的这个祖国论呢？王博士。
是，好的，是，当然，赖清德总统这个讲话哦，非常的直白浅显，那当然引起了台湾社会内部，当然包括国际媒体非常多的重视跟讨论哦。那刚刚这段话，我们当然这个简单概括用祖国论这样来做这样称呼了哦。那我想赖总统这个说法当中哦，其实是延续着520就职演说的一个基本的立场，也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国互不隶属的关系，但是这次的说法当中更直白、更浅显，而且我觉得就是直球对决的一个态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从这段话当中看到几个特点。第一个，赖清德很清楚的强调中华民国主权事实存在113年这样子的一个应该讲说现状或者是历史的事实。而且这个113年远远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成立起来75年的这样子的一个的时间哦，所以是第一个，他强调中华民国主权到现在还是存在，而且存在了113年。第二个，他也告诉你说，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75年，所以这是代表什么？代表什么？代表两国是同时并存于世界上的，两国其实是属于主权互不隶属的一个这样子的关系存在。哦，那第三个，他有一点可能大家比较少注意到，就是他里面有讲到一句话，叫做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地区已经这个落地生根75年了。换言之，赖清德的整个的主权的概念哦，延续着这个整个台湾主权的立场，就是说过，也就是中华民国主权的立场，从过去中华民国在大陆哦，没错啊，这个1911年10月10号哦，然后1949年这个到了台湾来之后，因为国共内战的关系，然后到了台湾来之后，他就在台澎金马。那现在他的主权很清楚，中华民国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是互不隶属的。所以我相信他从继这个520就职演说的这个 从宪法层次啦，从法理层次去论证这个两国的互不隶属的关系之后，那这次很浅显易懂、直白的用这个历史的时间轴的概念哦，去论证了其实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国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样的关系哦。其实我觉得这个不但浅显易懂，而且确实也让北京哦难以下咽，
难以下咽。
对，那其实对，其实北京现在只就是一个问题要解决，要面对，而且这是赖清德丢出的直球的问题，你必须面对，就是你北京怎么看待或怎么回答中华民国到底存不存在，在你的立场当中，到底中华民国是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因为对我们来讲，中华民国就是一个已经存在113年的主权国家，那你北京如何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历史跟法理兼具的事实？
好的，感谢王志胜博士。黄浩博士，王志胜博士认为说，这个赖清德又是直球对决，让北京难以面对。那么其实我们还记得上一次还也投出一个直球，让北京很难以面对。我们网友也注意到了，我们网友叫 ChiDog2023 说，他之前不是向中共说你可以去跟俄罗斯的普京讨领土吗？现在又抛出一个祖国论，他说赖清德可以说是招招直击中共的要害，那么就差直接点名中共窃据大陆，得位不正了。那不晓得黄浩博士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呢？
对，确实啊，最近几个月赖清德讲了很多直球对决的金句啊。那他这些金句有两个特点，一个他就是讲了非常简单明了的历史事实，而且是大家普遍能够认同的历史事实。第二一个是他讲了非常清楚的逻辑，他用一个清楚的大家都能够理解的逻辑来讲述这些历史事实，然后这个历史事实出来以后，讲述出来以后，中共就哑口无言，无言以对，这个造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国际效果。那现在这一段时间，几乎赖清德讲出来的金句都受到国际上媒体的充分的关注，大家都热烈的讨论，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啊，他讲的是事实啊，他讲的这些话我们平时也都知道，也都在讨论啊。可是他作为台湾总统的身份讲出这个话，当然跟我们一般的这个学者或者是网红讲的东西的分量不同。那这样的情况下，反而是习近平政府就显得很尴尬嘛。那这个比方说他前几个星期讲的这个爱魂条约，中国为什么不去向俄国讨这个1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啊，天天吵的要台湾的3.6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啊，那就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嘛。那这样的话中共就无言以对嘛，到现在都不敢很公开的全面的完整的来反驳赖清德。这样几次下来，中共在国际媒体、国际大众面前显得非常的理亏，显得非常的这个不知所云的状况，那大家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当然对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的，感谢王浩博士。的确像两位来宾说的，这个讲得很浅显易懂，所以我网友们有很多的这个评论，虽然这个北京当局可能很难面对，不过我们的网友说这个有一个叫314587665，他的这个是他的号码啊。他说此言论没有台独色彩。他说还有一位憨粉回家吧，他说中华民国是习近平爸妈的祖国。还有一位叫 Kamala Hamas 的网友说，我的祖国有3000多年的历史，祖国没有具体的生日，中共的政权政府不是祖国，不要偷换概念。作为更早建立政权的中华民国，当然不能把中共建立政权的日子当成祖国的生日了，中华民国的公民也不能把他国政权建立的日子当成祖国的生日来庆贺。还有一位叫 Bad Boy 613，这位他说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的时候，中共还未出世呢，祖先何在？这是我们网友们的这个评论。想请教王志胜博士，有人认为说这个赖清德这个时候发表这个祖国论，是好像为了化解最近这一阵子不是很多台湾的艺人好像纷纷在微博上祝贺中共建政75周年，有一个尴尬的场面嘛？像是这个吴康仁说祝福锦绣中华，还有这个艺名叫安普的这个张璇，他说新中国成立75年，要人民和睦，万里皆安。你怎么看台湾的艺人纷纷去祝贺对岸中共国庆这件事情呢？王志胜博士，
我想 当然啦，那天在台湾的国庆晚会上面，我相信赖清德总统，当然他的逻辑非常清楚，然后这个表达非常的浅显易懂，但是某种程度确实是针对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台湾部分艺人在这个祝贺中共生日这10月1号的他的国庆啊、哦，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跟立场的，你说有感而发，所以你看他有一句话说啊，如果有人要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快乐，
用词要精准，
用词要精准，其实某种程度。其实是为这些这个艺人哦，不管你是被迫的，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因素哦，然后要向中共去做表态哦，我觉得某种程度他是做这样子的一个更为清楚的澄清。可是他后面就是我刚刚讲的，在这个清楚的澄清后面，其实更后面他要延伸的就是他要强调这个中华民国存在的立场，用这个立场去延伸去对抗中国老是哦吃台湾的豆腐。老是要胁迫台湾民众，你要承认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这个我们的祖国哦，这样的的态度的一个破解哦，所以我觉得他的各式各样的这个立场跟这个想法都兼而有之啊。那我们也其实在新的中也不止一次讲过，说对于台湾的艺人或者是艺文工作者哦，其实有很多。是除了这个在中共的这个国庆以外，其实很多在不同的场合被迫要表态承认一中，被迫要表态自己的认同等等。其实台湾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赖清德总统也讲过很多次说这样的立场，其实他们也能我们也能够感同身受，台湾永远会支持这些被迫表态的一个状况哦。可是这一次的说法等于就戳破了中国老是要强迫台湾民众要称这个中共为祖国这样子一个态度。另外我想补充一点哦，中共的这个逻辑哦，其实有很大一块就是在讲其实两岸关系是1949年国共内战的延续哦，所以这种所谓的内战逻辑的延伸就没有中华民国。那这个逻辑其实为什么这次在台湾引起这么多的讨论跟热议，因为这等于也戳破了国民党自己啊，长期以来的这个所谓的国王的新衣，因为除了共产党以外，全世界大概只剩下国民党部分的国民党，也不是全部了哈。一些深蓝就是老是认为这个台湾两岸关系啊，是1949年国共内战的延续。那事实上，两岸关系的我们的逻辑就很清楚，就是他1949年成立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就是。从这个中华民国在大陆到现在为止113年，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哦，那谁先谁后，其实从数字上面大家就看得很清楚，某种程度也戳破了国共这个所谓内战关系延续的这样子的谬误的逻辑。
嗯，好的。有关于这个王志成博士刚刚提到这个补充的内战逻辑，稍后我想请王浩博士跟我们回应一下，因为我们就这么巧，刚才有一位网友叫这个今天的哇哇够一锅了吗？这个网友他就说，不就是内战还没结束吗？他指的是两岸现在的状态，所以网友也想到这一点。所以王浩博士，我想请教您哦，这个所谓国共内战还在延续、仍未结束的这个逻辑说法，您怎么看？如果说两岸现在还是处于交战状态，至少说现在中共的军机还在频频扰台的情况之下，回到刚才我们的问题，台湾的民众去在十一的时候向对岸，如果说是还是敌国来祝贺他们的国庆、他们的生日的话，就更不合逻辑了。你怎么看每年到了10月1号、10月10号两边的这个国庆怎么庆祝的这个问题和当中这个内战的逻辑？也想请汪浩博士，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想讲这么三个意见啊。第一点就是赖清德整个讲话的思路并没有突破或者超出1999年5月份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在台湾前途决议文里面有三点意见。第一，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主权领域是台澎金马。第二，台湾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句话，在1999年台湾前途决议文，民进党就已经提出来了。第三，任何有关独立现状的更动，都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决定。也就是说，在1999年，民进党就很明确的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现状。那么在这个独立现状的变动，就只有继续独立还是被统一。那如果你要把它从继续独立变成被统一，必须经过台湾全体住民，也就是2300万台湾国民 公民投票方式来决定。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可以看到赖清德这一阵子的讲话基本上都是围绕的这个1999年台湾前途决议文，用一些稍微不同的措辞和在不同的场合下加以阐述，特别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一点，在两天前的国庆晚会上加以更明确的阐述啊，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大家如果想一下现在如果我们是台湾海峡两边一边一国，一个叫中华民国，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下面，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侵略就是一个国际战争，就是一个国际侵略行为。那同1950年代这个北韩侵略南韩是一模一样的状况，那就是受到联合国的制裁，就要受到国际社会的共同抵制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就不是能够，当时你也可以说啊，北韩南韩也是各自声称啊，我们最终目标是要统一啊，或者是大家都是朝鲜半岛上的同一个民族啊。可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北韩南韩是两个独立的国家，因此北韩对南韩的侵略就是一种国际侵略，就受到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的反对和抵制。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对台湾进行侵略，发动战争的话，破坏台海和平的话，就是一种威胁到西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的战争行为，那当然就应该受到全世界的抵制。因此它就一定是一个国际事务，它不是一个中国内战的问题。因为第一，我们已经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一个国家；第二，整个台海和平安全的问题是一个全世界都关心的问题，它影响到全世界所有人的利益，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国际事务，不是一个中共宣称的所谓中国内战的延续的问题。
嗯，好的，感谢汪浩博士的分析。如果在汪浩博士讲的让现在两岸的现状之下，如果还有人用祖国去祝贺对岸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生日快乐的话，究竟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我想继续请教王志川博士，如果很快的话，我们利用一点时间去深一层想，究竟什么是祖国？因为毕竟赖清德就是大家说是祖国论嘛，那么究竟中华民国人民或者说台湾民众他们的祖国就是应该在哪里呢？那么有些人认为说定义很简单啊，你的祖坟在哪里那就应该是祖国了。也有人说应该从文化的角度去看，说不论你在全世界的世界哪里任何一个角落，只要你认同的那个文化的根源，那就是你的祖国。不晓得你怎么看祖国这个概念，究竟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定义它呢？我们很快来谈论一下。
其实祖国这个概念其实很抽象，你是文化的，你是这个血缘上面的，还是你是这个政治的版图的一个移动啊？这个其实有很多争论，但是很确定的一件事情，不管是哪一个，台湾这个祖国都不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家很清楚，因为先后顺序嘛。我常常开个玩笑讲说，你这个中共啊，你怎么样，你也好歹要叫中华民国一声大哥哦，对不对？因为我毕竟比你早
113岁跟75岁，
对啊对啊，怎么样我也比你，所以怎么样你不会是先于我？我觉得那个是大概很清楚，就是什么是祖国？我觉得这个大家的认知不一样，你有文化的渊源，你有血统的这个依据哦，你有这个对于价值认同上面的判断，但是有一点我们排除法可以很清楚的去排除的，就是时间上面主一定是比较前面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都会觉得赖清德的这个逻辑清晰浅显易懂，因为你用这个先后顺序先来后到，就很清楚的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不会是台湾或者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祖国。我想这个排除法大概是可以很清楚的理解。
好的，王志胜博士用排除法。那汪浩博士，除了这个年纪好像看起来很明显，一个是113岁啊，中华民国，一个是只有75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想请教您到究竟这个何处是祖国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讲很浅显好了，其实我也是很浅显的去这个维基百科上去查，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中的这个人民共和国 People's Republic， 如果你去查维基百科，他会告诉你这个国号的术语通常是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或是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使用的。所以照这个逻辑来看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它是前苏联的一个卫星国的之一。那么中共不但不可能是台湾人的祖国，也不可能是中国人的祖国。不晓得你怎么看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呢？
这个确实是这样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自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0年代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始的形态。那当时毛泽东很公开的讲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在哪里？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人祖国在苏联。我们的祖先是谁？我们的祖先是马克思。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他的祖宗是马克思，
祖先是马克思，
他的祖国是苏维埃，是苏联，因此这个他的祖国不是中国，中国是什么？这个我们有知道有一个中历史学的泰斗叫余英时，他有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也就是说你的祖国是跟着你这个人走的。不是说你要崇拜一个在某一个地方的一个什么皇帝陵，或者是某一个地方的一个古迹，说这个东西是我的认祖归宗的地方，我一定要落叶归根的这样一个地方。说老实话，现在社会这个大家对于国家的认同，对于民族的认同，对于文化的认同，对于一些这个思想全球化的情况下面，这方面都是有很大的变化。那当然最重要的一点，你比方说举一个美国的例子，我们说川普总统，他的爸爸是德国裔的，他的妈妈是苏格兰来的，那你说他的祖国是苏格兰还是德国呢？但是他人在美国，他的认同就是美国，他就是就像赖清德讲的，我们在台澎金马已经生根了75年，我们的祖国就在台湾，我们的祖国就在这块土地上，那就是我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不同的国家。所以这个祖国的概念是随着时空的变化和这个从法律政治的角度，跟你所谓中国共产党讲的这个祖国的概念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那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他自己到底谁是他的祖国他也不知道，因为他原来讲他的祖国是苏维埃俄罗斯嘛。
好的，刚刚汪厚博士，我觉得两个重点我点出来给我们的网友分享，一个就是说这个中共的祖先是马克思啊，然后他们的祖国可能是苏维埃，还有你刚刚说人在哪里祖国就在哪里，这句话其实也挺有意思，余英时先生教授的讲话。那我们刚好有几位网友其实也呼应了刚刚汪厚博士的这个说法，我很快念一下。 Pauline 这位网友他说，中共才是分离中华民国的陆毒分子，让大陆从中华民国给独立出去75年了，结果颠倒是非，现在反过来指责中华民国的领导是搞台独。那么按照中共的逻辑，这些陆毒分子的背叛他们祖国是不是也有罪呢？还有一位叫 Richie Winson 的网友在 YouTube 上留言说，两国并存这是当今的事实，无论中共国承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中华民国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着，如果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这个中国绝不是中共国，而是中华民国。 Demon 这位网友他说，赖清德的这个说法其实是严谨中带着幽默，而且在双十节的前的晚会上表达，也能让两岸文化交流有缓冲的层面啊。这是我们网友 Demon 的想法。还有一位叫 V4V， 他讲的就跟刚才汪浩博士讲的很类似，他说心在哪里哪里就是祖国，哪个国家把人当人，不是当韭菜，不是当奴隶，那么哪个国家就是他的祖国。王志胜博士要不要很简单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好吗？
是，基本上我刚刚这个汪浩博士讲的完全赞成，就是说基本上对台湾来讲，台湾民众的祖国那当然就是台湾。那事实上如果台湾来讲一个状况，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台湾目前其实有超过150万的我们所谓的外来人口，就是新移民到台湾来。那你说他新移民到台湾来，他只要认同这块土地，他只要认同这样的价值，他只要认同这个国家，那我们就是他的祖国。所以也只有像这种共产集权的国家才会非常非常的用这种所谓的历史啦，或者是这种前置这种自由思想的方式来去框限 规定祖国只能有一个，而且是他所这个主张的那一个，否则其实大家的这种思想是自由的，你就我对方讲心在哪里，刚刚一个网友讲的好，心在哪里你的祖国就在哪里，这个才是符合一个人的基本价值。
好的，感谢王志正博士。我们很快再念一个网友的这个评论，请教汪浩博士啊，这叫尸骨无皮。这位网友他说，祖国一词是国共两党爱挂在嘴边的大中华沙文主义的字眼，同时也被许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使用的民族主义的话术，他引用中共的话，再加上国共两党建国的年代事实来反驳。至于台湾的祖国是谁，根本不是他演讲的范畴。中共如果因为文的辩不过就要恼羞成怒来对台湾动武，就只能够更进一步证实其侵略的本质和否定他们政权的合法性了。这是网友尸骨无皮的说法。我想顺着这个就请教汪浩博士，其实就在这个发表了这个祖国论赖清德讲完话之后呢，现在台湾国安单位国防部都说，这个可能10月10号当天可能会有发射火箭穿越台湾的防空识别区，甚至可能在双十国庆之后可能还会有这个更大规模的什么利剑军演之类，环台军演哦。你怎么看，就是好像是不是看网友说的，文的现在北京辩不过无法面对，就只好这个恼羞成怒要对台湾可能实施进一步的武力威吓了，你怎么看这样的做法呢，王浩博？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是需要高度警惕的啊。这个一般情况下，每年这个季节，这个秋天，如果台风季过了，中共要在台湾海峡附近或者在东海西太平洋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也确实是他每年这个进行大规模海军军事演习的一个气候上适当的季节啊。那但是这个利用这个以台湾这个双十节国庆为借口，同时利用美国总统大选的这样一种美国内部有点混乱的状况底下，中共要进一步这个动用他的拳头来威胁台湾啊，来这个在环太平洋地区制造不稳定来这个挑衅，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我想我们台湾全国人民和三军都应该高度警惕，随时准备好这个防止中共冒险的行为。
那么王志胜博士，你有什么看这个赖清德总统发表这个祖国论之后，现在这个是不是可能后续还有发酵影响，大家要来关注？因为就像我刚刚提到说，双十国庆当天可能北京要发射火箭穿越台湾防空识别区，而且这个国安单位已经研判了，在双十之后呢，北京也有预定要有一个大规模的这个环台军演。您认为现在台海情势有没有可能真的在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现在这关键时期投票之前出现一个比较危机升高的一个状态呢？王志胜博士，您的研判。
是，我相信北京这个蓄势待发本来不见得是因为祖国论的关系，应该讲说他本来可能就有打算在这个时间点，刚刚讲的包括气候上面，包括时间上面，美国现在处于一个国内选举的状态哦，然后又用各式各样，不管是双十国庆的演说或是祖国论的借口等等。那这样子很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在今年他八九月，他每年其实八九月应该有大规模的这个涉台的军事演习，今年相对而言确实比较静悄悄，所以我们本来就认为说他可能蓄势待发，找出各种理由借口，然后就在这个时间点，可能在这个十月的时候进行这个对台湾的相关的军事威吓，不管是环台军演，不管是这种刚刚提到的这个对于导弹这个吹过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或者是加大各种威吓的力道等等，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多的。那特别担心的就直接说的时候，搞了二四联合利剑 A， 大家都还记得哦。那叫它的名字叫联合利剑 A， 那时候我们就认为说，你有 A， 那是不是有 B 有 C？ 而且前面画了一个2024，所以那时候就认为说，对，所以那时候就认为说，他可能要会不会要以这种所谓的国庆演说的前后，作为一个。惹是生非的事由然后就把这个联合利剑 B 顺势的推上去。那看在我们的国安单位以及相关的情资研判接下来这段时间确实中国蠢蠢欲动的态度是这个明显的这个趋势。
对，王浩博士，刚才王志胜博士认为现在中共解放军可以说对台是蠢蠢欲动，而且是蓄势待发。其实这个中华民国的海军司令唐华上将，他最近接受英国经济学人专访的时候，也提出现在中共解放军所谓的蟒蛇战略，就是说解放军他已经准备 好了，其实在任何时间他都可以进行一个这个封锁台湾，利用刚刚讲的联合利剑逼这种环台军演等等，那么只是看时机。那么实际现在就是双十国庆，赖清德总统要发表他的上任后第一篇这个国庆文告了，会不会当中哪一些字眼被他拿来做借口，说这可能就是引爆点，就可以来做这个所谓蟒蛇战略的封锁行动？您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吗，王浩博士？
前几个星期赖清德在823金门炮战的周年纪念的演讲的时候，他有特别提到啊，他说中共发动对台湾的战争或者威胁是不需要有真正借口的。当时赖清德还没有出生，民进党也没有成立，中共照样炮打台湾啊。所以中共如果今天要对台湾进行啊，无论什么蟒蛇行动也好，还是什么利剑远袭也好，他根本不需要借口，他随便找一个借口他都可以这么做啊。但是国际社会必须认真对待，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担心的当然是三个情况：一个他是真打，第二是擦枪走火，第三虚张声势嘛啊。那这个对于我们国际社会来说，维护台海的和平和稳定，维护自由航行的顺畅，对于全球的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是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所有国家都牵涉在里面。因此不是中共单方面可以为所欲为的，不管他的借口是什么。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台湾和其他国家都会对中共的这些行为，特别是你提到的万一他要对台湾进行所谓的封锁，海军封锁这种的战争行为，这个是有重大后果的。这个为什么75年来中共海军从来没有真正对台湾进行过海军封锁，不是说他没有这个海军军事上的能力，而是说这个事情他不能做，因为他一做会影响到台湾海峡和周边的国家的航行航运，整个国际上的，比方说全世界贸易将近有50%要经过台湾海峡和台湾周边地区，全世界的高级晶片90%要从台湾出来，这个到全世界去。你在台湾，你对台湾实行一封锁，你对台湾实行这个 blockade，你会影响到全世界啊，日本的石油断供应了啊，南韩的石油断供应了，这个全世界国家的晶片没有了，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啊。
好的，我很快再念两位这个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非常简短跟我们上半场进行总结了。这位叫金手指的网友他说，经过75年后，两岸已经渐走渐远，不在同一个方向前行了，即使不算台独不独，民国不民国，台湾人的意愿最重要，如果中共武统就是残害同胞，比外国入侵还要更残酷。青青草地这位网友他说，土共如果敢搞军演的话，那么各国军舰就可以继续通过台湾海峡。这是网友的个人意见。两位来宾很简短跟我们进行上半场总结好了，王博士先好吗？
是，其实经过这个赖总统的这个祖国论啊，其实我们都很期待他的国庆演说是不是会进一步的去阐释这个两国互不隶属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我相信不管从历史从法理这各方面这个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晰。那站在这样的立场上面，我们希望的是维持台海和平。那中国他如果要对台湾进行压迫跟侵略，就刚刚所提到的，他其实是不用任何理由跟借口的，但是他影响的这个台海和平不是只有影响台湾，就如同赖总统所提到的，它影响的是全世界所有国家共同的和平。中国对台湾的侵略不完完全全是主权的问题，还有它最可怕的是价值输出跟所谓的这个威权输出的这样子的一个压力。
王浩博士，
对啊，确实是啊，中国对于台海和平的威胁，它不光只是威胁到台湾的主权，它确实是对自由民主制度的一个挑战，也对全世界和平和安全的一个挑战。所以这件事情一定是国际化的，它不只是海峡两岸台湾跟中国的关系，确实是涉及到全世界各国跟国际社会跟中国的关系。
好的，感谢汪浩博士还有王志胜博士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析。那么提醒大家，嘉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先休息片刻，稍后我们还要请两位来宾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一个月的倒计时了，10月惊奇随时都有可能会上演， 特朗普和哈里斯究竟谁上台更能防止台海开战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2024美国大选全球瞩目，会否牵动世界局势？如何挑战美中关系？
共和党特朗普能否重新入主白宫？
哈里斯能否为民主党守住总统宝座？
国会参众两院改选，两党如何激烈竞争？
选战热火朝天，如何识别虚假信息？
美国之音邀请跨党派学者为您剖析选情，点评政策，探索未来局势。
关注美国大选，锁定美国之音。回到美国之音10月8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只剩下不到一个月了，那么按照过往的经验呢，所谓的十月惊奇随时都有可能会上演。熟悉美中关系的分析人士指出，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现在最不希望见到的就是美中关系在选前数周出现不稳定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位慕尼黑联邦国防大学情报与安全研究中心的学者施美白，他甚至还曾经提出警告说，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后，新的政府尚未就职之前的这个2025年的这个一月份，将会是台海冲突的一个危险期。那么，究竟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道理？对照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还有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两位对台海安全的说法，究竟谁更有能力防止台海开战呢？我们下半场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啊，一位是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王志胜博士。王志胜博士，再次欢迎您。
是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位是台湾政论作家三国演义的节目主持人汪浩博士，汪博士也再次欢迎您。
大家好。
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观众朋友们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发表您的看法。那么下半场我先请教汪浩博士，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大选从80年代开始就有所谓的十月惊奇啊。那么最近英国媒体就预测了很多可能会发生的十月惊奇，包括了中东飓风还有经济问题等等等啊。那么当然台海情势其实并没有在很多的媒体上上榜，但是我们看到最近美中外交的这个互动很频繁，包括沙利文到北京去见王毅和习近平，甚至还传出这个拜习两人即将通话啊。是不是好像感觉上是希望在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个关键时刻能够把美中关系给稳定下来，防止在选前出现一些重大的变数？您的预判是什么？
美国政府控制风险，它主要有两方面的目的啊。一个就像你说的，防止在大选新政府上任之前出现因为台海问题，因为美中关系的冲突出现一个巨大的变数啊。另外一个就是美国政府也很明确的警告中国不要干涉美国的选举，因为说老实话，中国实际上也是非常积极的在干涉美国的选举啊。所以这两件事情大概是拜登政府派这个沙利文去中国的一个主要目的之一了。
好的，那我也想请教王志胜博士，您怎么看？当然现在这个美国国会议员，我们刚刚提到双十国庆啊，也有一团要到台湾访问，他们最关注的其实也就是台海的安全问题。所以除了这个美中关系之外，其实现在美国两党候选人是不是都不太愿意见到台海情势在这个时候升高紧张？毕竟现在中东危机还有乌克兰战争，对美国来讲已经要应付的难题够多了。您的看法又是什么呢，王博士？
是，我相信以美国的立场，大概不愿意看到台海现在有任何的意外或者是风险发生，这个大概是显而易见。特别是以拜登政府现在立场，所以才会有主持人所提到的，不管从九月初的这个沙利文到了中国去，那后来包括布林肯跟王毅有在通上电话，甚至被预期说接下来拜登跟这个习近平也会通电等等，大概某种程度就像汪浩老师所提到的，美国对于 这个台海稳定，不要有意外冲突发生的这个释放的讯号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哦。那这个大概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中国的立场我就不这么有信心了。他真的希望台海和平吗？他真的不想要在这个美国现在大选的时候趁虚而入，或者是趁这个时候测试美国的反应吗？他真的不希望在现在美国已经同时在面对乌克兰的问题，同时面对中东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整个的冲突的地缘政治的问题之外，然后这时候再利用这个时候在台海问题上面再制造给美国更多的麻烦，借以打击美国吗？其实我对于中国的意图，对北京的意图，我是打上很大的问号的。这也是为什么美方一定要更强烈的去释放出刚刚这个汪浩大哥所提到的，你不能再有这个更这个风险超出预期之外的这样子的一个控管的一个立场跟态度哦。我相信是这个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分析跟判断是。
好的，那么现在台面上美国大选的两位这个候选人 Trump 跟 Harris， 究竟两个人谁更能够预防这个台海的冲突发生哦，把这个台海的情势稳定下来？我们这个美国之音制作了两张图卡，很快的这个把两位谈到台湾问题的条列出来，然后请两位来宾给我们展开来分析啊。我们先看看这个 Trump 他是怎么谈台湾的呢？他是说中国终究会攻打台湾，但这不会在我任内发生。还有特朗普也说台湾防务支出不够，他希望台湾未来4年内能够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到 GDP 的10%。另外呢，川普也说台湾应该要向美国支付防卫的费用，这被大家关注说是不是要台湾付保护费。那么另外他也说中共如果攻台他就会轰炸北京，这是特朗普的说法。我们来看看这个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怎么谈这个台海安全啊。那么哈里斯说中国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东海、南中国海和台海的行为令人不安，台海和平稳定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至关重要，还有美国反对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以及美国将根据长期政策支持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那么最后呢，也是刚才两位来宾给我的补充，就是哈里斯昨天晚上其实有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这个专访，也提到了台湾。那么主持人问他说，如果真的这个台海有事的话，美国是不是会出兵协防呢？哈里斯在这个接受专访的时候是说他不愿意回答这个假设性的问题。那么整理完了两位这个候选人对台湾的说法之后，我想先请汪浩博士跟我们分析一下，你怎么看究竟是哈里斯还是特朗普比较能够防止台海冲突发生，预防台海开战呢？
对，我注意到最近美国有一个研究所啊，叫全球事务研究所 Institute for Global Affairs， 他最近做了一个民调，这个民调说明的结论就是说选民比较多的选民认为川普更有能力来有效的应对中共攻打台湾的情况，但是支持哈里斯的选民更愿意出兵保卫台湾啊。这个我自己原则上赞同这个民调的判断，就是说在川普的整个政策，无论是对于台海还是对于其他国家的这个外交政策，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所谓的威吓
吓阻，
他非常强调他的吓阻的能力。这个吓阻能力不光是要有美国的全球的经历，也包括他的外交手腕，也包括他的经济制裁的能力啊。那而拜登总统或者包括哈里斯副总统，他们的外交比较强调的是风险管控，而是比较是事后的风险管控，就是说这个地方已经出事了，像乌克兰或者像中东，然后我们怎么来管控这个风险，不让它扩散出去啊，不让它这个用一个局部战争变成一个区域性战争，变成一个全球性战争。那么这两个战术上的不同啊，或者风格的不同，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但是他们两个政党，无论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对于维护台海稳定，保护台湾，这个不被中共武装夺取啊，这个保护这个台湾海峡的自由航行， 这一些基本的红线，是非常清楚的，而且是两党一致的政策和方针。我想这个不管美国最后是哪一个总统候选人当选，都是不会改的一个基本的对于台海的政策。
好，浩博士，我很快跟进一下。刚才你分析这个两党对台策略这个战术上的不同，一个是吓阻，一个是管控。但你怎么解读刚才你引用的那份报告，说这个好像哈里斯更有意愿去出兵协防台湾，但是他在被直球对决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却说他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王浩博士，你怎么解读昨天晚上哈里斯接受 CBS 专访的时候，他的直觉反应是他不回答这个问题？
这分开了两部分讲。第一，我刚才讲的不是说哈里斯更愿意出兵，
他的支持者，
支持哈里斯的选民更愿意出兵来保护台湾。那这个昨天晚上哈里斯的这个反应，就是说他不回答在中共侵略台湾的状况下美国要不要出兵这么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实际上是回到了一个所谓的战略模糊的美国比较传统的对于台海争议的这样一个战略模糊的态度吧。实际上川普最近在回答媒体的问题时候也说了类似的话，他也不愿意讨论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啊。那这一点确实他们两个人同拜登总统过去四年来五次在公开场合明确的说，如果中共攻打台湾的话，他会派美国军队去保护台湾，这样一个立场是不同的啊。也就是说拜登总统实际上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战略清晰的态度，而哈里斯和川普实际上退回到了美国传统的所谓对台海
战略模糊了，
对台海冲突美国会不会出兵的这个问题的一个战略模糊的态度。那这个战略模糊的态度它的利和弊各有争议支持战略模糊的和反对战略模糊的各种讨论在过去几十年是非常多的，但是实际的结果就是说，至少在过去的75年，美国第一确实是曾经长时间的派遣的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东线保护台湾的安全。第二，即使这个所谓台美断交以后，过去这个40多年，美国在台湾关系法的主导下面，还是经常性的派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维护台湾海峡的航行自由。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即使说对于在中共武力进犯台湾的情况下，会不会直接出兵保护台湾，保持一个战略模糊的态度，但是美国明确的反对中共以武力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的立场，是经过台湾关系法法律所明确宣布的，而这一点我想不管哪个人当总统都不会改变的。
好的，感谢王浩博士。当然这个问题同样也要请教王志胜博士来帮我们分析了。刚才我们列出了特朗普还有这个哈里斯对台海湾前的问题的一些说法，不晓得您怎么分析两个人究竟谁更有能力这个预防台海开战啊？另外就是针对这个昨天哈里斯最新的针对接受 CBS 的访问，您也看了，就是你怎么看拜登总统五次很清晰的说他会出兵协防台湾，但是哈里斯却在这个问题上好像在选战期间去保守比较谨慎，您的解读又是什么呢？王志胜博士。
是我回答后面，先从后面回答主持人刚刚的两个问题哦。那基本上如果从这个战略的思考哦，或从美国的政策的稳定性来思考，我的态度跟想法跟刚刚这个汪浩博士的这个分析是一致的。但是我想补充另外一个从美国国内现在选战的观点来去思考，为什么 Harris 会这样子去回答哦。我相信就如同刚刚这个汪浩博士有提到，就美国国内对于是不是出兵这个海外，不见得是台湾哦，包括了朝鲜半岛，甚至包括乌克兰议题等等，其实都有不同的声音跟想法。那川普其实也常常会拿这个攻击说，你又没有付我保护费，我为什么要帮你出兵，来争取他的选民，或者是来这个质疑他的对手等等之类的。所以我相信哦，以美国国内现在这个总统选举的焦灼的状态，我觉得 Harris 的回答他是不回答假设性问题吧。某种程度是不希望在这个议题上面 另辟战场，给到让川普得到一个可能可以攻击或者是可以去巩固刚刚他所要的那块族群的这些支持者的一个机会，所以他宁愿保持着这样子的一个弹性，但是这个弹性其实政策的稳定性，就如同刚刚这个汪浩大哥所提到的，其实不管是战略模糊或战略清晰，台湾或是台海在美国的这个既有的政策，从这个台湾关系法到六项保证，到现在的这拜登政府这四年来的变化，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哦，是越来越重要的哦。所以我觉得Harris 的说法，其实某种程度或许从美国国内现在白热化的选举哦，来帮他从这个设身处地来想，或许是可以去理解的一个状况，这是第一个。那这就回到第二个刚刚主持人所问的问题，就是说那 Harris 跟 Trump 他的这个对台湾哦，到底谁会有比较大的或比较好的这样子的保障的效果？哦，说实在，我们也很难拿捏。我们很难拿捏的人是川普哦。那川普其实很清楚的可以看得到，他是这个，刚刚讲说，除了你说贺主以外，他其实单边主义的这个态度跟强硬是非常非常鲜明的。也就是说，当他如果清楚的、充分的了解到，台海如果发生风险、发生冲突，可能造成以他所领导美国上面的损失的时候，那他是绝对不会客气的。哦，这大概是可以被理解的。而且这个不会客气的手段，哦，可能是双边的、强硬的，而且是没有挽回这个回旋空间的。我觉得他的做法大概是这样子。哦，但是什么叫做他认为这个影响到他的利益，那这个东西就有不同的解读跟判断。那对 Harris 或者是对民主党长期来政策，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他是以一个集体安全制度来做一个长期性的风险控管，避免像中国这样子，不管是在台海的和平稳定上面造成风险，或者是刚刚讲中国的威权价值的输出造成的风险等等，那他是希望通过这种集体安全的建构去绑住。那可是这个安全，这个安全建构的强度，你就必须要不断不断的去强化，不断不断的去这个巩固，你才能够让对手知道说，我的立场和我的态度，所以做法不同，这个态度不同，我觉得还是取决于不同的这个各种的这个状态下面，才有办法去做更精准的判断。但是还是总归一句话，对于美国来讲，或甚至对于全世界来讲，就是汪浩大哥刚刚讲的非常清楚，台湾问题、台海的和平稳定已经是共同的利益跟这个价值，所以这个问题上面，不管是谁当选总统，他都不会轻易的做退让。
好的，两位来宾，我们现场有个网友叫 Reader Clear， 他说他怎么比较两个人？他说特朗普的轰炸北京协台策略，擒贼擒王，他认为说比拜登和哈里斯的这种出兵协防在台海一步一步和共军死磕激战，他觉得是更有威慑力跟有效的。我顺着这位网友 Reader Clear 的说法，继续请教这个汪浩博士。刚才你也说了，这个用贺祖的这个之外呢，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在特朗普任内，他上一个任内，他其实对台湾出售了非常多的武器。那么如果我们整个回顾1979年到2024年历任美国政府军售台湾的一个列表的话，那么最多的两个总统，一个就是老布什任内出售了150架的 F-16， 再来第二名就是其实是最多的啦，就是按照金额来讲是最多的，是特朗普任内出售了不止 F-16， 还有这个 M1A2 的主力战车、爱国者导弹、海马斯多管火箭、鱼叉系统等等等，它等于是非常多的这个军售来支持这个保卫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的。如果从这一点来看的话，你怎么去看这个特朗普是不是好像感觉上除了贺祖还有实际的军售是更有意愿保卫台湾，能够阻止或是贺祖北京攻台的呢？您的看法？
这个确实是啊，这个无论是过去八年美台关系都有实质性的进展，这个实质性进展当然包括在川普时期大量的军售给台湾，而且不光是从量上，从质方面也都有比较明显的提升啊，不光从金额上，也从质量方面有明显的提升。那拜登基本上是继承了川普政府的军售的态度，只不过因为乌克兰战争和中东的形势的影响，美国在已经答应出售给台湾的军售的具体的这个 deliver 这个 执行合同方面有所延误啊。这个不是美国故意的，而是确实是他有点忙不过来，因为有太多地方需要他的武器了啊。那么这个情况确实也是影响到了台湾的国防的一些规划和进展，这是第一点。但无论如何，过去八年美台关系从各个方面都有了实质的提升，除了军售以外，另外两个比较关键的地方就是自从川普政府以来，他们努力的从川普政府开始努力的把美国跟台湾的关系同美国跟中国的关系进行切割，也就是说美国发展与台湾的关系不取决于美国跟中国关系的状态，美国可以独立的单独的与台湾发展更友好的关系啊。第二一个就是美国在国际场合尽力的帮助台湾能够有意义的参加国际组织和国际活动，那这一方面美国也确实两任总统都有在做各方面的工作啊，也有一些进展。当然这些进展特别在联合国层面还是有限的，但是起码美国政府几次公开的场合，特别是对于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公开的表态，对于台湾重返国际社会或者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的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好的，感谢王浩博士。那么王志胜博士，其实许多关心台海情势的这个美国专家们，还有这个欧洲的专家们都很担心美国总统大选前后是不是台海情势会升高。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这样问您，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德国的一个情报安全方面的学者，他警告说美国大选结束之后，还有新政府尚未就职之前的这个有一个空窗期，就是2025年的这个1月份，他认为会是台湾冲突、台海冲突的一个危险期，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究竟这个美国政府的权力交接期陷入混乱的话，会不会是台海响应的一个最糟糕的情况呢？王志胜博士。
是啊，不，画面好像怪怪的，不过声
音可以听得到，请继续说。
说明一下，是，对，确实没有错哈，就是说，我们现在担心的就是美国大选的焦灼造成的空窗期，如同2020那样子的一个状况，这个状况势必会给中共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测试哦，这个不管是台湾也好，或是美国也好，在这种所谓的空窗真空期下面的军事上面的反应哦，这是有可能的哦。那但是这个军事上的反应，我个人认为啊，顶多就是测试，或者是比较强烈的测试。不管刚刚，譬如说你是这个测试短期性的封锁哦，或者是导弹的试射哦等等的。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那个时间点哦，11、12月的台海，其实和现在的这个台海的状况是气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汪大亮很理解，台湾的东北风是非常强烈的，台湾海峡在那个时间点其实的风浪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那个来过台湾澎湖的人都知道，澎湖在冬天是没办法旅游的哦，那个风浪是非常非常的强烈，所以其实那你的仅止于这种武力上面的一个测试。如果要形成全面性的，譬如说所谓的武力犯台哦，我个人是持比较保留的态度。但是我们不能排除中国就是要利用现在这样子可能的权力真空状况，来测试美国，甚至测试整个同盟国。
好的，王浩博士，要不要也回应一下这样一个问题？您怎么看？这样有所谓空窗期和台海危险期，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我觉得当然这个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美国内政的状况，就是这一次大选
能不能顺利的
举行，能不能顺利的有结果，能不能顺利的交接班啊，因为无论如何这个总统一定会换嘛啊，那同时还有美国国会能够顺利的举行选举，那所以这些情况假设说都没有特别严重的意外，或者美国最后还是能够稳定的度过这个所谓的空窗期也好，所谓的政府交替的时期也好，这个台海的和平和稳定也我觉得还是能够维持的啊。这个不光是牵涉到台湾本身的利益，也牵涉到日本，牵涉到菲律宾，牵涉到南韩，牵涉到其他印太国家的利益， 毕竟这个从川普政府开始，他主持了这个印太战略，包括这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跨，还有这个拜登时期推动的很多的跟日本和南韩的三边会谈，推动了美国跟菲律宾的同盟合作，各个方面的这个多边的努力，都是为了帮助维护西太平洋的和平和稳定，进一步落实美国的亚太政策战略。所以我想这一边还是会继续的。
好的，非常感谢汪浩博士还有王志胜博士参加节目回应我们的网友。那么提醒大家，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的时事大谈，我们带您关注的是中共高调官宣落实增量政策是否会继续卖地，还有长假之后股市再度开锣，满堂红的激情能够燃烧多久呢？欢迎事先在美国之音的社交媒体上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谈的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并参与讨论。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